大家好，我们一起来分享今天不能错过的重要新闻。今天是2月10日，我们首先来了解今天的财经头条，有两个方面的最新信息与网友分享。第一是彭博社的报道，美国零售意外停滞，假期季节即将结束。美国商务部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零售销售额12月份意外停滞，未经通胀调整的零售额在11月份增长0.6%之后，12月份基本持平。剔除汽车经销和加油站的销售后，零售额也与去年持平。在13个零售类别比较中，有8个出现了下滑，其中服装、家具销售额下降明显，汽车的经销量也出现下滑。那么在这个数据发布之前，亚特兰大联邦储备银行的模型预测，家庭的支出为去年4季度的经济增长贡献超过2个百分点，略低于上一季的贡献。第二个方面与网友分享是《华尔街日报》今天的报道，它与之前这个商务的数据啊是有些内在联系的。它这个报道标题是“为什么经济指标向好，但美国的家庭感觉很差？”原因是经济回报流向了资本而非劳动力。他开篇举了一个例子，就1985年 IBM 是美国市值最高、利润最丰厚的公司，同时也是美国最大的雇主之一。那么当时 IBM 雇佣了40万人，反观今天英伟达的市值最高比当年的 IBM 高20倍，利润呢是 IBM 的5倍，但员工人数只有4万，只有 IBM 的1/10。那么这个简单的比较能够揭示出今天的经济的一个深层次的现实，那就是经济回报正越来越多的流向资本，而不是增加就业。华尔街日报指出，这个趋势自疫情以后就非常明显，就各家公司的利润大幅度飙升，资本市场给这些利润呢估值更高，但是普通劳动者的收益却只有微弱的增长，而且失业率在提高。耶鲁大学的经济学家帕斯夸尔·雷斯特雷波指出，1980年的工厂中的增加值 66% 分配给工人，那么到了2000年代这一比例降至 45%。 过去3年，谷歌的母公司 Alphabet 的营收增长 43%， 但员工总数几乎没有变化。自2019年末疫情爆发以来，工人总体上勉强跟上通胀，扣除通胀后平均时薪上涨 3%， 相比之下企业利润则飙升了 43%。 耶鲁的雷斯特雷波预测，随着企业将人工智能融入日常的营运，与工厂几十年前的情形类似，营收中分配给劳动的比例将继续减少。过去蓝领工人的工资因此受损，如今白领也可能被人工智能取代，面临同样的利润。那么这种趋势最大的赢家是股东。那么对华尔街日报的报道， LT 有一个观点与网友分享，人工智能越来越被认为啊正在推动一场新的技术革命，但是在这一场新技术革命浪潮的初期表现出来的是人正在受到人工智能的这个侵害。不知道美国以外的网友感受怎么样，在美国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它就形成了一个大量的人工被取代的这种趋势。特别是像这个报道提出来的，与新工业革命蓝领失业潮不同，这次人工智能技术的革命，白领的失业啊成为一个主流。所以它问题发生了，现在人们还找不到应对的办法，特别是企业主投资者，他正在获更大的利益，更没有心思来关注这个问题，但它毕竟是一个社会性的问题，回避不了。第二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是有关爱泼斯坦文件或者爱泼斯坦案的最新进展。第一，我们分享美联社报道，没有特色不开口，美国已故的性犯罪者爱泼斯坦共犯麦克斯威尔昨天接受国会闭门的咨询时，他援引宪法第5修正案，全程拒绝回答任何问题，但他同时通过律师团队发表声明，只要川普总统愿意特赦，他就愿意开口作证。64岁的麦克斯威尔因性犯罪罪遭20年的徒刑，目前正在德州监狱服刑，也是迄今唯一相关案件遭定罪者。他收到众议院 监督及政府改革委员会的传票在狱中通过视频连线接受国会的闭门咨询，但他行使宪法第五修正案赋予的权利，拒绝回答任何问题。美国宪法第五修正案赋予人民一项权利，即在宣誓作证时有权拒绝回答问题，以避免自证其罪。麦克斯威尔的辩护律师马库斯则表示，社会大众想要得知案件的始末及真相只有一个途径，那就是只要川普总统给予特赦，麦克斯威尔女士准备诚实地说明一切。只有麦克斯威尔女士能解释原因，而大众有权知道真相。那么他的律师呢，还同时宣称，过去与爱因斯坦有交情的川普总统和前总统克林顿并没有涉及任何不法行为。哎，你让川普特赦，你总得让川普能够得到一些好处啊。哎，他就抛出个诱饵，你还没有特赦，我就认为你啊没有什么不法行为。但这对川普来讲，这是一个高风险的诱惑。为什么说是高风险诱惑呢？因为现在舆论质疑川普与爱因斯坦的关系。那么如果川普特赦与爱因斯坦最亲密的人的关系人，显然会助长那方面的质疑。第二个高风险，像麦克斯威尔这种人，他一旦拿到了特赦，他又讲出对川普不利的话，这种可能性如何排除？那么美国舆论就麦克斯威尔啊不配合拒绝回答问题，又滋生出来另外一个热点问题。因为克林顿夫妇即将接受国会的这种调查咨询，那么克林顿夫妇会不会也学麦克斯威尔拒绝回答任何问题呢？那么通过今天美国舆论的这个分析，这种可能性很大的。因为克林顿夫妇现在提了个条件，要么全程公开电视直播，搞就搞彻底，透明就透明彻底。那么他提这个条件呢，国会呢认为是做不到，所以说下一步克林顿夫妇很可能也会拒绝回答。第二个相关的最新发酵的信息，彭博社的报道，迪拜一位最有权势的高层与爱因斯坦谈论了性与生意。邮件显示，在爱因斯坦2008年因拉皮条未成年人卖淫罪首次入狱后，阿联酋苏丹艾哈迈德·本·苏莱姆与这位声名狼藉的金融家保持了十多年的通信往来。这位苏丹向爱因斯坦发送极其私密且毫无防备的信息。在2015年9月，这个苏丹写道，他订婚了，但现在又和我在一起了。这则信息是关于一位在迪拜大学就读的交换生。那么第三个相关的信息，这是众议员托马斯·马西他发布的非常劲爆的信息。就昨天司法部呢允许国会议员去司法部调阅没有被遮盖的爱因斯坦档案，马西昨天就去看了。他看完以后就在 X 平台上公布说，有六个爱因斯坦共谋犯，就一起犯罪的嫌疑人，这个名字呢竟然被司法部遮盖了。他这个违反爱因斯坦案的这个透明法案的要求，你凭什么把共谋犯给遮盖了？所以他公布说有六个人必须得公开，其中一位就是刚才提到这个苏丹。他还透露，这六个人至少包括一名美国公民、一名外国公民以及一名身份极其特殊的外国政府的高官。而且马西说，这些人是很可能被定罪的人。那么马西的这个爆料就让司法部就显得非常被动了，这也让之前的一股舆论，为什么爱因斯坦案全美这么关注的情况下，到目前为止除了爱因斯坦和他这个女友麦克斯威尔被定罪以外，其他的为什么没有任何人被司法追究？那么马西昨天看到没有遮盖的材料，他非常愤怒，你这六个共谋犯为什么不公开？那么有关众议员马西， LT 想与网友啊补充两个方面的背景信息。就第一，在爱因斯坦文件这个事儿上，马西与川普有激烈的冲突。川普之前阻止马西要求透明公开，马西没有屈服。川普呢也批评马西三流议员，也号召选区的选民抛弃马西。但是呢，马西面对川普的压力愈战愈勇，他不仅把这个透明法案呢弄通过了，而且不断的逼迫司法部公开相关的内容。那么为什么川普拿马西没办法呢？包括之前的那个格林，那个女众议员跟川普叫板，最后格林 自己找台阶下，提前辞去中原的职务。那么这个马希为什么不投降呢？第一个原因呢，是马希在他的肯塔基州第四选区选民对他的支持非常稳定，他不需要任何人帮他拉票，更不需要川普背书，就他所在的选区选民非常拥戴他，这个也是川普拿他没办法的最根本的原因。第二呢，这个马希他比川普更川普，他在 MAGA 的选民眼中他更加体现美国优先，你用左派的理论来攻击他，他不沾边，他极端的主张反对援助外国，反对政府增加开支，主张绝对的自由立场，就他差不多是在川普的政治逻辑的上游，所以这个你就拿他很没有办法。那么第三个方面给网友补充呢，昨天美国众议院通过了保护台湾法案，这个法案呢是349票赞成，2票反对，压倒性通过。法案的核心内容是，如果中国威胁台湾的安全，美国将把中国排除在国际金融机构之外。但是这个法案两个人反对，其中一个就有这个马希。马希昨天在 X 平台发了一长段贴文，他讲述他反对的理由两条。第一，我们为什么为了保卫台湾卷入与中国的战争，没有必要。第二，他说支持台湾就像支持乌克兰，这个不是美国优先，他当然反对援助乌克兰。所以你看，从这个表决你也能体现出来马希的政治立场，所以他就是反映了美国政治的复杂性。很多网友认为反川普就是左派，他不是的，每一个大的政治派系里面他还有很多具体的分歧。第三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个是透明国际发布了2025年全球清廉印象指数排行榜，这次发表的排行榜对180多个国家地区公共部门清廉程度进行了排名，结果显示包括美国、加拿大、英国、瑞典长期表现优异的国家排名均有所下降。2025年的指数发现，得分超过80分的国家的数量从10年前的12个锐减至今年的5个，丹麦连续8年获得最高分89分，芬兰、新加坡分别获88分、84分，新西兰和挪威均获81分，台湾排名24得到68分，香港排名12得到76分，中国的排名76与去年的得分完全一样，43分，也就是与2024年完全一样。那么对于这个新闻， LT 有两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就第一，为什么美国会下降？美国得分只有64分，排名跌至29位。这个报告指出，美国正经历民主倒退带来的廉洁危机。它主要呢指出三个方面的现象。第一，交易型的政治正常化。报告点名批评了2025年以来美国政坛出现的政治捐款与政策直接挂钩的现象。第二呢，司法独立受到质疑。2025年一系列重大案件，包括爱因斯坦文件的处理、检察官体系的政治化任命，让外界对美国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观念产生动摇。第三，是因为美国海外连接领导力的削弱。美国政府2025年冻结和降级了海外反腐败法的执行，这被视为向全球发出了贿赂是可以接受的危险信号，直接拉低了其在专家眼中的评分。那么第二个方面，我们来了解一下为什么中共的腐败形势没有好转。根据中共官方宣布，2025年中共从反腐数量上来讲创了历史新高，2025年立案突破100万件，处分人100万人，这个双100。但是为什么腐败的形势没有好转呢？那么透明国际认为啊，有四个方面的原因。第一呢，中共的反腐已从治理工具转向政治效忠的筛选。你看这个全世界都能看到习近平的这种套路。2025年清洗中，尤其针对军队、火箭军、航空工业及外交系统的整肃，政治不忠被提升到了比经济贪腐更高的位置。他认为第二个原因呢，是中共的一党专政让监管呢存在死角，缺乏外部的监督。那么这也与最近呢中共四川当局关押这个调查记者刘虎事件也是一个印证。第三呢，他这个观点很有意思，他认为中国 抓这么多人，为什么腐败前赴后继？就他发现中国官员里面还出现了一种权力变现的焦虑，就马上好像这波红利要没了，还要最后再捞一笔抢一把，抢末班车。哎，这是个很有意思的观点，也请教生活在中国的网友啊，看有没有这种现象，权力变现的焦虑的现象，这当然是外部来看中国的。第四呢，他认为地方财政的枯竭导致了更多的权力寻租和对民营企业巧诈式的执法，这也导致中国的这种腐败无法改善的这个根本原因。所以这就出现一个戏剧性的局面，习近平在中国国内轰轰烈烈的抓人创纪录的立案，但是从国际感官上来讲，中共的这种腐败没有得到遏制，所以这让中国国内和国际的舆论呢，就形成了一种共识，就中共并没有想去遏制腐败，更多的是一种啊政治清洗和政治运动。显然透明国际2025年全球清廉印象指数排行榜这个信息会遭到中共在中国国内舆论当中的封杀。第四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美联社报道，违法任中国代理人南加州圣伯纳丁诺县华裔男孙耀宁获刑4年。这位名叫孙耀宁的华裔65岁，因非法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理人，昨天被判处48个月的联邦监禁。那么孙耀宁去年的10月对担任外国政府非法代理人这项罪名呢，也表示认罪。根据法庭的文件，从2022年至2024年，这个孙耀宁明知在美国境内担任中国政府及其官员的代理人，但并没有按照美国的法律通知司法部长。在中国官员的指挥下，孙耀宁协助推动中国利益，包括组建团队为政治人物当选做宣传。那么这是案中案了，就他帮另外一个中共支持的人在民选当中啊获取了公职，但是另外一个人受没受到处理呢，这个就没有，法庭文件就没有显示。法庭文件还显示，这个孙耀宁利用洛杉矶的专业核心团队做亲中的宣传，并向中国政府申请了8万元的资金。这个孙耀宁呢是江苏南京人，90年代移民美国，他创办了美国华人春节联欢晚会，并担任一家传媒集团的创办人和董事长。他多次组织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美国。那么对于这个新闻 ，LT 两个观点与网友分享。这个孙耀宁啊，他被抓被判刑，最直接的原因呢是他的确收了中共的钱，而且说不清来源。就8万块钱这个事儿，是他无法抵赖的罪证。第二呢，实际上从美国华人舆论来看呢，他更多的还是有些戏剧性的。这个孙耀宁呢，是几乎是习主席访美的拉拉队啊，欢迎队的专业队长，就给这些华人发短信，什么给盒饭，一个人50美元，后来提高到200美元。他是来组织中共领导人访美啊，欢迎群众的这个组织者，就习主席的御用拉拉队长被抓了，所以这个也增加了一些啊，吃瓜群众围观的戏剧性。所以他也提示在美国的一些华人呢，以后在参加中共的这些活动，甚至包括为了一点盒饭50美元参加这种欢迎活动，可能都要慎重。包括参加一些所谓的爱国同乡会组织的活动，没准哪一天就会牵扯到这些违法案件里面。像这种事儿，在早几年在美国根本算不上事儿的，但随着中美关系的这种恶化，这些事儿它就是事儿，未来可能比这些事儿轻得多的事儿也会是事儿。第五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今天中国社交媒体的一个热门新闻，我们分享中国界面新闻的报道，其他媒体都有相关类似的报道。他这个报道标题是中国跑腿平台春节推出带磕头服务，引热议后下架。就中国生活服务平台悠悠跑腿昨天推出了春节带拜年服务，其中人民币999元的代拜长辈套餐引起了网民的广泛议论。根据悠悠跑腿介绍，每一单有一名跑男，就是跑腿人员的代称，上门服务，如果需要两人上门服务，则需要下2个订单。那么悠悠跑腿称，作为表达孝心的传统仪式，带磕头行礼只针对长辈老年人，不可恶搞故意为难跑男，跑男可无责取消订单。那么对于网民广泛的争论或者有些异议， 那么悠悠平台呢，他解释说，代拜年磕头服务是指在为那些因工作、出行等原因无法返乡过年，却仍想向家中长辈传递心意的人、祝福的人，提供一种暖心的情感连接服务。我们尤其关注空巢老人等需要陪伴的群体，希望借此服务在节日里为他们送一份真诚的问候与关怀。悠悠跑腿此前已经推出过带扫墓等情感类服务，由于网民的广泛的争议，悠悠平台已将代拜年磕头服务从列表中拿下。那么对于这个热门新闻呢， LT 有两个观点想与网友分享。这个事儿不大，但是呢它还是值得大家来琢磨一下的。 LT 第一个观点呢，就是说这种啊带磕头服务有这种要求愿望的人呢，以及悠悠平台提供这种服务，它都让人感觉怪怪的。为什么感觉怪怪的呢？这从悠悠平台解释来讲，哎，这是尽孝心啊，这是解决一些老人的空虚啊，这怎么就不妥呢？ LT 认为他这个还是反差大了一点，你连基本的见面，连基本的送医送药，连基本的问候都做不到，你反而要去花钱找陌生人去磕头。你像老人在家，他为了看到他的子女，看到他的祖孙辈，他并不需要这种磕头啊做得这么大。你连基本的探望都不探望，你还要去找一个人磕头，这个就夸张了一点。在 LT 看来呢，这种还是有点虚伪的。他这种虚伪的背后啊，他的这种逻辑无非是三个方面。就第一，这是一种补偿性的虚伪，就花钱买个心安，自己家的长辈没有啊，连基本的照顾不到，基本的探视都做不到，哎，多花点钱去探视还加码下跪，这个解决自己的负疚感。第二呢，这种花钱派人去磕头啊，它是一种表演性的虚伪，它是做给啊邻里看的，做给其他人看的，并不是做给父母看的。第三呢，这种花钱买磕头，它是一种仪式上的空洞化。这个磕头啊，可能在有一些地方可能有这样的习俗传统，但是即便是在有这些传统的地方，它也是讲究啊这种直接表达，就不同的辈分、不同的关系的亲疏，他磕头的方式、磕头的礼仪也不一样。但是你完全找陌生人来磕头，即便是在最封建或者最传统这些地区，也是相违背的。所以说你可以把它认为一种是民间的道德的懒政，似乎只要我付了钱我就完成了任务，这个对于社会伦理道德来讲，这个观感确实不太好。第二个方面， LT 想与网友啊做更深层次的分析，就中国社会的一些伦理道德，在今天的中国，在中国共产党的治理下，它有些方面呢，确实是不断的在秀下限，没有底线。你比如在今天中国这种半市场化下，有钱能使鬼推磨啊，几乎在每一个行业、每个角落，它都出现这种现象。更值得注意的是，官方也在推崇这种价值观。你看，中国官方在维稳方面，他们有一个信条，就凡是人民币能解决的问题都不是问题，就这个话在中国官方宣扬与民间传播的有钱能使鬼推磨是完全一样的。它这个背后啊，它实际上反映三个现象。就第一呢，是中共这种治理啊，或者习近平讲的治国理政，它是有一种高度的实用主义的，花钱买稳定，但是同时拒绝法治化、制度化，它同时也表现一种权力的傲慢，这些刁民花点钱就能摆平。第二方面呢，你看这种现象，民间有钱的是鬼推磨，官方是人民币能摆平的问题，人民币能解决问题就不是问题。它也体现出一种工具性的人格，世俗主义中的生存至上的这样一种变异，就人与人之间、人与神、人与鬼之间都可以拿钱来交换，这个它不应该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但是今天它被越来越多人视为信条。那么第三个，这种现象背后啊，它有个很奇怪的逻辑，是官民啊在这方面呢，它形成了一种奇特的恶性的共生共振。就中国民间与中共官方不是太多啊，在一些理念上能形成共振的，但在这个有钱的是鬼推磨这个问题上，官民之间它还真是形成了一种恶性的共振。所以总的来看，花钱请人磕头这个事儿的出现，这个社会现象是值得中国社会反思的，它是中国在某方面的道德伦理啊这种败坏的一个写照，既有民间的一些消极的原因，也有官方价值观的影响。那么最后再与网友一起分享南华早报的一个报道，中央党校周天勇 称15潜在的增长率只有 2.5%， 就他这个报道在舆论当中还是引起了广泛的讨论。报道这样描述的，在北京准备公布起下一个五年计划和2026年的政策重点之际，决策者正努力应对内外的一系列挑战，并通过加速创新和提高国内消费来促进中国长期发展。一位中国著名经济学家警告，中国长期增长轨迹将取决于市场改革的推进，如果不采取行动，未来几年中国的潜在经济增长率恐降至 2.5% 左右。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原副所长周天勇2月1日在微信发表文章指出，我们对于15五规划期以及之后的十年的预测是经济增长约为 2.5%， 这项预估远远低于中国公布的 5% 的增长率，也低于中共20届四中全会设定的15五 4.17% 的年均增长率。周天勇解释称，由于供给面压力不断增加，需求面也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包括固定资产投资、家庭支出、商品出口等方面。他说，供给面行政规划导致大量劳动力、资本和土地未充分利用或错配，拉低了效率。同时，许多农村居民和城市农民工尚未充分受益于工业化，他们的消费能力受限于相对较低的收入。他认为，高增长不会永远持续下去，但只要打破体制僵化，提高居民收入，中国仍然有充分空间迎来新一轮的增长。中国政府将于3月份公布2026年 GDP 增长目标，普遍认为北京今年可能将区间目标设定为 4.5% 至 5%， 这与2023年以来每年设定 5% 有所不同。那么对于这个很劲爆的报道，LT 有四个观点想与网友分享。就第一，官方与学界对中国经济形势的判断的差距越来越大了。之前呢，主要是中国体制外的一些专家在警示中国官方数据的水分，比如说遭中共封杀的傅鹏、高山文，尽管他们出生于体制内，但是在质疑中国数据注水的时候呢，他们是体制外的经济学家。那么这个周天勇作为中央党校的最知名的经济学家，他提出来的这种质疑比傅鹏、高善文啊质疑更尖锐。傅鹏他们呢还只是说中国实际的 GDP 可能在 3% 左右，这个周天勇他的团队测算只有 2.5%， 他就带了一个疑问，为什么体制内党校的专家都做不出了？这是对舆论最有冲击力的，因为你讨论中国数据注水啊，这个意义不大，肯定是注水，但是中央党校的顶级经济学家提出来经济的注水以及潜在的经济增长乏力，这是这个报道给我们带来最有冲击力的信息。那么周天勇的这个判断与中国国家统计局的这个判断出入在哪儿呢？周天勇他这个文章他是两大逻辑，第一，他提到人口的收缩，这个是中国体制内的经济学家都不敢涉及的问题；第二呢，他提出资本边际收益的递减，这就是所谓的李克强说的几个红利，现在红利结束了。所以周天勇的这个 2.5 啊，他还是有理论依据的，还是有说服力的。那么党校的专家以往都是帮中共舆论维稳的，周天勇显然不属于公知，他跳出来拉警报，站在周天勇角度上来讲呢，他还是想救党，他还是想敦促习近平改革，他认为只要习近平再进一步去改革，就能避免经济只有 2.5 的增长。但是从周天勇的逻辑表达上来看，他建议习近平做哪些改革呢，就能够避免 2.5% 的这种低增长呢？他认为是两个改革，第一，分配体制上改革，第二，土地改革。但中国的这个体制是否主要受根主在这两个方面改革呢？ LT 认为这个可能生活在中国的网友可能更有发言权， LT 直观感觉呢，可能还没有那么简单。因为你现在习近平对基本的市场化主体都不尊重，你更多的去强调政府啊无所不能的手，你要指挥一切、领导一切、管理一切，这个最基本的市场经济规则你都不遵守，谈何改革？所以现在不是进一步改革问题，就是只要 习近平能够管住自己的手，管住自己的嘴，中国的经济啊都会比现在要好很多。第二个方面，我们来探讨一下2.5%左右的低增长理论上会给中国带来什么问题。有些网友讲了，现实可能也只有2.5%，但是中共理论数据啊，他弄出了5%的这个增长，他就能够在其他理论上的缺口他能把它算平，尽管客观上可能有缺口，但他账面能算平。那么如果到了2.5%了，有一些账面作假都做不平了。哪些方面呢？第一，养老金，假如没有5%的这个经济增长，2.5%的增长靠2.5%增长推导下来的财政收入，那么现有的养老金就要崩盘，这个体系就入不敷出。第二方面，医保也会有大幅度的倒退。现在的医保呢，它是做假账，是个屏障，但它的缺口怎么体现呢？就让你进口药减少，让你用高质量的药的比例下降，它靠这种啊账目的造假来进行平衡。但你到2.5%，这种造假都很难维持的。第三呢，你 GDP 真的滑到2.5%，那么失业率就会进一步的提高。第三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就中国一旦陷入这种低增长的这种状态，中国的社会矛盾就要崩盘。因为官方5%的增长，尽管是一个注水的增长，它还为社会矛盾的崩盘建立了一个缓冲区。因为它这种5%有假的部分，有真的部分。它所谓真的部分呢，是它真的是通过发行债务增加印钞，它买了一部分 GDP。那么这部分呢，它就给社会矛盾的崩盘，它形成了一个缓冲地带。比如说地方债的借新还旧，问题没解决，更恶化了，但是它缓冲了矛盾的爆发，它缓冲了系统性重大金融危机的爆发。但是如果这种名义的 GDP 增长到了2.5%，它反映这种啊做表面文章的缓冲都不住了，那么各类的社会矛盾，特别是政府内部的这种债务矛盾，它就会爆发了。所以这个还是很可怕的这个现象。就我们既讨厌中共造假，但是真的去挤掉这些水分，如果是一种硬着陆的话，那种情况也是不堪设想。所以说生活在中国的网友对中共的注水啊，你除了嘲笑以外，实际上他这种注水啊，也有一部分呢像全社会啊麻醉的这样一种功能。他用这种债务堆砌延缓危机的爆发，实际上他是筑高了这种堰塞湖的这种水位的。这种堰塞湖的水位越高，未来的危险就越大。所以你在嘲笑中共 GDP 注水同时，也应该意识到未来社会潜在的这种风险。所以第四个，我们就来讨论一下，就除了你做一个吃瓜群众，围观中国 GDP 的降速，结束高增长，进入低增长，那么实际上你自己做好应对没有？这个就是西方国家普通民众他会经常啊自己修的一门课，就所谓的自救式的养老。就中国人可能也需要面对这个问题。尽管西方国家特别是欧洲一些国家福利非常好，但是西方民间它总是有一个热门的财经话题，就如何自救式的养老，每个人都有这样一个规划的。那么对于生活在中国的网友来讲，这个问题可能显得尤为重要。 LT 看到更多是情绪化的处理，比如说有些网友，我不相信中共那个养老，我拒绝交养老保险或者脱离养老保险，这个你可能只讲了第一句话，后半句你怎么办，这个可能是更需要研究的。即便是你现在拥有养老保险也是不够的，因为中国这种高增长期结束，中共共产党自己都承认了，习近平自己都承认了，那么低增长它就会影响未来养老体系的预期。所以无论是你目前拥有中国的养老社会保障的这种福利，还是你完全没有靠自己来应对，你可能都需要啊来检讨，都需要搭建一个自救式的养老规划。那么所谓自救式的养老规划，无非是四个方面，这个可能听起来残酷，但是你每个人回避不了。就像我们面对死亡生老病死，听起来残酷，但是每个人都会遇到啊。所以这个对于养老自救，第一个方面就是所谓的财务防线。这种财务防线，你要对中国的消费水平下养老每年需要的资金要有个规划。 LT 看到啊，有一篇文章说中国目前养老每年需要12000，那么如果是这个数据或者比这个高的比这个低的，你总归得依据一个数据来搭建你的财务规划。你有没有能力让你退休以后能够维持这样一个12000的水平？所以你像美国人呢，他对这种预期呢，他就算政府给我的这个养老金能占多大的比例，剩下来 我需要靠我的存款来弥补多少，然后还不够的，哎，我需要退休以后再去打工，再去工作来弥补多少收入。所以这个对于财务的这个安排啊，你没有空档的，你没有空白余地的，你必须要把每一年的这个财务计划好，这是一个自救式养老的必须要做的第一件事。第二件事呢，就是职业的规划，特别是职业半衰期，就不要简单的躺平，特别是有一些中年人失业，你不要简单的认为还行，这几年还能过下去。如果考虑到你生命的尽头，未来的退休的财务的计划，不要简单的放弃。你包括这两年美国科技业的大裁员，很多美国的这些马龙跑去开 Uber， 跑去开这些出租车，没有办法的办法，必须要面对现实的。所以这是第二个自救式的养老规划，对这种半衰期或者是正常的退休以后的延长就业期，这个是一定要有规划，这个不能够自欺欺人的，这个不要把问题甩给未来。第三个自救式的这个养老规划，就所谓的保险规划，在自己有能力的时候，可能要多去投资一些相关的保险，对未来风险进行一下对冲。所以自救式的养老并不是老年人考虑的问题，年轻人需要考虑这些问题。你包括美国刚就业的人，他都在考虑什么401账户。中国到今天呢，他已经越来越像西方国家的，在养老这个问题上，过去中国人呢还是计划体制、全民所有制，认为只要有了工作，养老都靠国家。这个他越来越在改变了。所以即使今天中国的年轻人，可能你也需要来规划这种自救式的养老，就保险的对冲、保险的规划，从年轻的时候，从你上班的第一天可能就需要考虑。那么第四个呢，可能就有些人可能觉得悲观，他实际上是很客观的，包括今天的西方人都在考虑这些问题，就生活模式要建立缓冲区，这个在西方人的这个养老规划里边，它是个褒义词，但在中国舆论里面，它似乎是一个贬义词。比如说躺平、消费降档，实际上消费降档这个事儿，对所有人来讲都是需要在规划当中考虑的。现在西方人对退休规划的安排，自救式的规划，首先是这种消费降档，它不过西方的语言表达呢，它冠冕堂皇一些，或者更体面一些，它的表达呢是低欲望高质量，就是降低生活标准的欲望，追求所谓的高质量，它本质上用中国人话讲就是消费降档。而且你从自救式的养老规划来考虑呢，像美国人在退休之前的十年就开始降低这种消费欲望，包括美国人到了子女18岁以后就考虑把大房子卖掉换小房子，它都是这种低欲望高质量，或者中国人讲的消费降档，它的一种安排。所以面对中国经济转型高增长的结束，这个不是一个政治问题，当然也是政治的一个方面，就中共让这种降速可能会有些陡，就像房地产的这个危机，因为中共有大量的泡沫在里边，人为的泡沫在里边，它让这种危机的到来呢缺乏缓冲，就像习近平结束清零，一夜之间突然清零，造成疫情海啸，这都是治理能力的问题。但是你批评政治有什么意义呢？你首先要面对你自己怎么来应对你生活的环境。所以说在我们嘲笑中共 GDP 注水，嘲笑习近平这种简单的粗暴的这种治理方式，我们还要为自己的生活修筑这种安全的篱笆，避免自己未来生活的尴尬。所以说 LT 强烈建议，在围观中国 GDP 的下滑，嘲笑中共 GDP 注水同时，可能每个网友生活在中国的网友要认真的来规划自救式的养老，这个是我们关注政治的意义所在。因为你嘲笑他，他未必会倒霉，或者你嘲笑他未必会摆脱你未来的这种困境，这个可能对生活在中国的网友来讲可能是非常难的一个问题。因为在过去30多年，中国官方不仅用发展解决了他的存量问题，实际上中国家庭也是在这种高增长当中也消化了家庭的一些矛盾，住房包括子女的教育通过你的工资的增长房价增长投资的收益增长，也消化了家庭问题。但是当整个社会突然要面临一个低增长，实际上你家庭呢受到冲击会更大的。那么这种低增长实际上是今天西方社会都面临的，所以有很多中国走线的网友到美国感觉美国生活挺艰难，你这个感觉就对了。因为在美国这种低增长情况下，你今天不干活明天就没有吃的，你今天不干活你银行账户就清零了， 中国可能到今天可能还没有这么严峻，但是正在向这种方向去转变。所以说应对低增长对生活在中国的网友来讲啊，可能是需要大家尽快转变观念，尽快面对的一个现实问题。以上是今天与网友分享的内容，谢谢大家收看。